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MultiCoin Capital 旗下的播客系列51说，我是主理人 Mabel。 本系列主要探索区块链在亚洲范围内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国从业者的观点、社区和运营。本节目希望能够以对话体的形式桥接东西方，给听众多一个理解行业的视角与参考。本播客将包含中英文讨论，您现在听到的语言将是我在本期节目中使用的语言。感谢您的收听。
Mabel 将是 MultiCoin Capital 的合伙人。Mabel 或嘉宾在播客中的观点，仅代表他们的个人看法，并不代表 MultiCoin Capital 官方的观点。此播客仅用于提供信息，不作为投资参考。 MultiCoin Capital 有时可能会在此节目中讨论某些代币或公司中持有的头寸。
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51说，我是主理人 Mabel。 今天很高兴给大家邀请到区块方舟 BlockArt 的创始人素野给大家来做客这期播客。那在开始的之前，要不请素野先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然后也介绍一下区块方舟是什么。
OK， 感谢 Mabel 的邀请，非常高兴能够做客这些播客。我是 BlockArt 的创始人素野，然后BlockArt 是一家一二级市场的投资银行，然后相信很多圈内的朋友都有接触过我们，然后我们是17年创立的，然后17年到19年我们主要是在做整合营销的服务，然后呢2020年因为行情的更新，我们就想把整合营销和投资这块一起结合起来，然后用就是我们投后的增长这部分去我们的投资增加 leverage， 然后刚好今年行情也比较好，然后我们我们是在2020年就募了一些基金，然后呢最近半年投了大概20-30个项目，包括像最近的 Infinity 啊、Pocket、Hopper 这些，然后我们这个月会发布我们的新基金品牌 Extreme Capital， 然后到时候会有更完整的投资逻辑跟商业模式的讲解。
感谢。那对，你刚刚讲了一下这个区块方舟，但我很好奇，因为我印象中你在这个圈子也蛮久了，你是怎么进这个圈子的？
OK， 就是进圈这个还是蛮有契机的。其实是因为2017年，当时我跟我的合伙人船长，然后我们在深圳一起参加了非常多的路演，然后我当时就还在就是互联网圈子，就是埃森哲然后工作，然后呢那段时间包括像工信宝量子链还有 CoinDash 这些项目，然后来深圳路演，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行业非常的新兴，而且就是它涉及很多前沿革命性的一些创新，我们感觉很感兴趣。然后呢我是在2017年6月份先加入了一家就是币圈的另外一家公司叫每日币读，然后呢2017年9月份从每日币读离职，然后创立了 BlockArt 区块方舟，然后对，一直到现在。然后我的另外一个合伙人，就是我们三个联合创始人，除了船长，另外一个合伙人默克也是在我们当时的一场路演上面，我们因为同时怼了那个项目方，然后就有共同的那个项目叫沃尔顿链，我们当时就都质疑了这个项目，然后后面就就是会后交流，然后最后就我们三个就一起创立了这个品牌区块方舟 BlockArt， 然后沃尔顿链后面也涨了100倍。
这个很有意思，所以就是
哎，牛市总是如此的相似，是吧？对，
对对。
那对你们其实应该算是平常也投的比较多嘛，你刚刚也提到了一些项目，那你其实最近比较看好的一些板块会是什么？
对，就其实我们在过去投 DeFi 是看的最多的。那 DeFi 我觉得就是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它尤其是从衍生品，它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新的玩家出现。那除了 DeFi 赛道，我们最近就聊项目的过程中，两块比较多的项目，第一个呢是 DAO，第二个呢就是就是隐私协议相关的。DAO 的话，包括像从 Dora 上线开始，包括像 DAO Square，还有DeepDAO，还有各种各样的 DAO，就感觉 DAO 它作为整个一个的治理模式，它渐渐的已经开始走向主流化了。那作为隐私呢，其实它目前隐私这个赛道的需求是完全没有被满足的，包括我们不管个人投资者还是机构平时的隐私交易，所以这块最近2周吧就聊了，大概3个项目是做隐私这块的，无论是从协议层面去解决，还是说自己去做一个隐私平台本身去解决交易的这个隐私性，对。
对，这两个就都还是比较有意思方向，我分别聊一下。就其实我现在能够感觉到，就是越来越多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意见领袖 KOL，或者是做社群的一些人，他们也其实是更多的去投资。那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 DAO，就叫 VC DAO 嘛，就是早期的这种，甚至于说是，会让大家通过以社群的方式，然后。就说白了，就是有几个领头的带着下面的人一块儿去往某个方向去投资。从你们自己运营区块方舟的角度，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思考？就是比如说你平时跟社区的互动，然后你希望跟他们的这种，应该说不管是合作吧，还是互动的状态，应该是怎么样？你比较理想？
对，其实这个这块的思考还是衍生于就最近我们聊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叫DeepDAO，然后它做的呢就是有点像 DAO 的这个 Coin Market Cap，然后我个人觉得这个未来就是在Crypto 这个领域，它可能会是一个更加主流的一种就是身份模式。那这个描述不知道对不对啊？那我觉得就是，整个的演进分为，目前就是到了第三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像 Coin Market Cap 一样，它主要都是提供这些信息，包括，就是这是最扁平的一个层面嘛。那大家在这个信息上面去进行索引。然后第二个级别的就是到 DAO Maker 这块，就是它绑定地址，然后呢，它去怎么样去判定说，一个地址，一个用户，他能够去参与更多到这个投资中，他是绑定了一个叫 social mining 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就是说用户OK，那你参与了对这个项目的多少贡献，那你最终就是能够有多少的话语权。那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我觉得 DeepDAO 它把它做得更加的或者说整个 DeepDAO 及其相关的这些 DAO 的这种基础设施，它把它做得更加的这种立体化，就是说它其中不仅有个人的各种信息扁平化的一维的，然后呢有你的贡献值。那第三点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咱们本身 crypto 也是一个金融世界，它包含你的持仓、你的质押，还有你在资金层面上去对这个项目的这个贡献。所以就是我觉得在我们就 Blockark 区块方舟的运营过程中，我们也是就是与社群的这个协作中，其实，你发现对项目贡献大的，往往还是持仓最多的，持仓最多的才会真正的去参与项目的各种发展啊、治理啊这些，所以它贡献、持仓，还有包括这些人本身在行业也是否有影响力，这些维度，我觉得都是未来，就是在这个 DAO 生态 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现在就是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吧，就对对对，差不多这样。
明白。是的，就是其实现在在这个行业投资模式更多的会变成了积极的参与，就是所谓的 activist investment， 就是很多时候你投资了之后你又就需要去为它的整个社区做贡献，你去建设它，就包括可能你自己如果有技术能力的，你会去跑节点，然后比如像 GRT 这种，你可能还会去做这个叫什么治理人，然后或者是叫策展人。然后如果你是没有这个能力的话，那你至少可以写写文章宣传一下什么的都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其实确实会发现整个这个行业的投资趋势其实慢慢就在往道的方向在走。然后你刚刚说到的隐私这一块，我其实很好奇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其实现在比如说一些大的交易所，它可出于合规的考虑，包括像韩国已经明文禁止了，是说不可以去上架这些隐私相关的加密货币。那所以其实一方面就是这些项目他们可能会是比较多人追捧，因为毕竟就是大家还是有这个，尤其是巨鲸它是有这个隐藏地址和隐藏它这个交易本身内容的这个需求。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确实也有许多鱼龙混杂嘛，你有可能用它做很多一些奇怪的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你觉得对于隐私相关就是有代币的这种项目，他们未来发展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道路？
对，隐私这块我觉得未来它会是成为一个可选项，就是说正常的交易依然是像现在全部信息去上链的，但是隐私它未来可能就是在某一些协议中它会提供这个隐私的选项，就是说你可以去在特定的一些可能相对合规并且白色的交易中你可以去做到隐私，比如说像巨鲸平时的一些操作，那它这个是完全合规的，它比如说能够直接调用一个类似于 layer 2的，然后它这个交易就是在这个 layer 2去进行发生，那最终记录在链上的可能就只是一个交易时间，然后有一笔交易进行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对，然后交易所应该就是会跟这块完全的就是分成应该是平行而立吧，就是隐私这个层面更多就是完全发生在原生 DeFi 的这个世界里面，我觉得。
所以隐私代币的交易可能更多的就是发生在去中心化交易所上面。
对对对，而且这块的需求其实我觉得微博你们作为机构应该就是也非常多吧，像我自己因为我们一二级市场都有投嘛，然后呢我们在二级市场的操作我们是本身就直接 track 了市场上大概12-13个巨鲸的地址吧，就是他们的以太坊的地址，就是他们平时的所有操作只要一操作我们这边都会有提醒，但作为巨鲸他肯定是不希望这样的行为是去被跟踪的。
对，苏祝之前在他的一期播客里面他也提到这一点，但这个其实就挺难的，尤其是对于那些美国的机构，对于亚洲的机构来讲，它可能需要去面对的合规的一些问题还是相对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像最近 Sol 上面上线的那个 Sol Starter， 它之前就是打算做纯无准入的，但是似乎现在他们是准备做有 KYC 的，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点。当然这个跟隐私没有关系啊，这个有点稍微扯远，但就是我想说的核心就在于你一旦就是涉及到跟美国机构和美国人的相关的，其实或多或少都还是比较难两全吧，因为一方面就是你就像你说的大家都需要去这种有这个需求，但是另一方面其实如果你就是把你的这个交易通过二层然后发送了这个之后就说白了，因为你其实在区块链浏览器上面你能看到的东西，这些都是假的嘛，就都不是真的，包括你数量还有你这个地址都看不见，就相当于完全断链了。
对，
那实际上 对于国安或者是对于一些监管部门，它肯定是比较两难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我也比较就是持一方面是肯定是相信它这个需求，但另一方面我也意识到它这地方的挑战。
对，这里再补充一下，我觉得未来可能会，就比如说你，就把整个 DeFi 当成一个大城市，那整个就是，政治体系它能够管控的，就应该是应该是市中心，以市中心为包围的这个主城区，但是整个城市的周边的一些，比如说黑色市场，然后或者说一些暗交易地带，我们就要城市的边陲。那这些它是可能会允许更多的这种无许可，然后去信任的这种，隐私化的这些交易的，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两者它是可能会是一种共存啊，但是又不相侵害的一种发展状态。
比较理想肯定是这样，所以还是比较期待去看一下后面的发展。
对。
然后今天其实请你来也挺想跟你聊聊，就是整个大的市场，因为你从2017年开始，其实应该算是完整经历过那轮牛市和中间的熊市，然后包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个牛市。当然，就可能有些人会认为从16年开始已经是局部牛市了，但这个可能就是见仁见智吧，甚至有人会认为16年跟2020年非常像，就是从那，所以就回到刚刚我说的这一轮的牛市，在2020年之前，就我们知道312之后，那肯定就市场是开始从底部开始走嘛，那但是在19年或者说是在312之前，你们有想过2020年会迎来爆发吗？
对，其实是有想过的，当时包括就是我们有一篇文章里面有写到，就是说牛市的三大基础条件，那其中第一个就是政策面的利好，因为是整个这个就是这个经济相对进入放水的这个阶段，它本身提供了很多资金，那这个放水的资金最先涌入的就是高风险，的这个偏好的市场，那其中包括像美股的科技股和数字货币也是其中一块。那第二块呢，就是行业本身的这个故事，它有得到了新的翻新。从20年开始，就其实还是主要当时 DeFi 才刚刚萌芽吧，但 DeFi 的整个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在可能在之后会再具体讲一下。就是它这个故事性是可以支撑一个新的延绵不断的长期的一个资金流入的。那第三点呢，就是其实熊市持续了非常多的长的时间了嘛，从18年到18年19年两年完整的熊市，它其实这个市场就是从筹码角度来讲也完成了一个比较干净的洗盘，所以。就当时，觉得这三者的这个条件都有满足吧，对。
对，放水其实还是已经是疫情之后的事情了。不过确实，就像你说的，就是还有一些其他政策面的利好，包括就是 BTC 开始走向有一些就虽然我们说 GBTC 啊，包括比特币的这种 ETF 真正被提上议程，可能是2020年后面一点的时候，但是实际上一直在华盛顿都还是有不少这种说客在积极的努力，就是做这个事情。那从2020年开始这个牛市，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来谈一谈，就是你感觉它整个板块的发展脉络，然后还有这一轮牛市它的整体趋势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就先说一个宏观的感受啊，就是我觉得从2020年开始，就是从 DeFi 这波爆发开始，你会发现市场的整个迭代和创新的速度有了明显的变化。那17年主要是讲公链，18年，我觉得创新的就一个吧，就是这个交易挖矿。然后呢，19年是 19年是这个 IEO， 然后从20年年初开始，DeFi 的整个市场的爆发，从3.12之后，主要还是从 Compound 的上线，然后暴涨了10多倍吧，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然后我们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完全的把研究赛道去切入到 DeFi。然后 DeFi 从2020年5月份经历的第一个阶段呢，就是Uniswap 的土狗潮，然后土狗潮从 Uniswap 起来之后，包括之后的就是 Yield Farming 的带头者WiFi 还有 Sushi， 就当时一个很夸张的数据啊，因为我们玩 Uniswap 还是玩的蛮早的，然后5月份我记得我当时监控它的交易量，单日的交易量是200万美金，然后到了8月份就大概60天之后，这个交易量就已经达到了2亿美金，就有100倍的这个增幅了，在短短60天之内达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增幅，所以当时是非常非常惊人的。然后呢，从2020年9月份到10月份有一个小低谷吧，然后10月份到12月份，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算法稳定币2.0时代，包括Basis、ESD、Frax， 然后再到今年的飞，然后那就是2020年结束到2021年，主要就是两个热点的爆发吧。1月份到现在，第一个呢是以太坊，开始拥堵，然后 BSC 上面的整个生态开始大规模爆发，基本上这些龙头币啊，像 Auto 啊这些都有几十倍的涨幅，然后它整个生态的这个项目也开始成倍的增多。那第二个呢就是NFT 市场的全面出圈吧，应该叫全面出圈，就还是从 Flow 的 NBA Top Shot 开始，然后就 NFT 真正的成为了连接圈内跟圈外的一个桥梁。对，差不多就是这些。
嗯，对，但就是因为我之所以想问你趋势的原因呢，是因为你前面提到，就是你觉得这个市场可以容纳很多资金，所以就是我想，或者说是连续长期的资金注入，所以我很想听听你多讲讲这一块。
OK， 对这一块，其实就涉及到我们包括我们整个理论的一个核心部分，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市场会进入一个可能的长周期牛市。那这个长周期牛市它的特点呢，就主要包含几个特点嘛。第一个就是估值模型的三个特点。第一个是估值模型的变化，就是行业的这个底层是从之前的这个架构驱动变成产品和用户驱动，像比如说你现在的不管是 Uniswap、Aave 啊，这些其实都是产品用户流量驱动。那第二个呢，就是估值模型从概念型的估值，比如说公链，大家是从某个技术和前瞻性去向往它的估值，那到现在变成类股市型的估值，以用户价值收入模型进行估值。那这个是第一个就是变化。那第二个就是长周期牛市的特点呢，就是一级市场我们觉得会持续的有火热，原因是因为就是创新的迭代的新的发起都来源于一级市场。然后在过去其实所有的这些市场上的新项目，在从比特币出现2009年到2019年，我觉得有非常非常多的项目，他们都是在假想未来有什么样的这个世界会有什么样的需求，然后去做的东西。但是从2020年 DeFi 这一波开始，因为 DeFi 它是整个是一个以产品和用户为驱动的一个模型，所以你发现现在的新项目、一级上的项目，好的项目基本上都是以市场的需求作为它的切入，然后再就是创立的项目。所以就是一级市场的持续火热，我觉得会是第二个特点。那第三个特点就是资金和人才的这个就是不可逆的快速流入，年化超过30%的长周期的流入吧。然后我们觉得这个长周期牛市的定义呢，可能是一个维持10年以上的牛市周期。那这个不是说的是一直涨啊，就是说它存在回调，但是不会存在说像2018年、2019年这样超过1年的长期的低谷， 而且就是技术的和产品的创新啊，主要是来源于一级市场会源源不断吧。对，就这个就顺便讲到了我们这个整个常州金牛市的定义，还有它的一些特点吧。
嗯，对，这个我其实挺想跟你深入谈谈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观点，我也不只是在你的口中听到过。其实去年有一些人，他是就是我说的传统市场的那边的投资人，
嗯，
包括像 Miko 他们其实是对于整个市场是比较悲观的，因为他觉得整个就是放了这么多水怎么可能承载得住。但事实上就是你只要美国不加息其实都还好。然后呢，但是到了今年呢，他认为整个市场会变成永恒牛市，就是一直就是涨，然后就是慢牛或者说长期的慢牛，就其实会有一点点类似你说的这个点啊。但是我想问的就是，你们认为这个大的宏观经济和整个圈子，就是我指的是加密货币圈，它的这个趋势是会互相影响的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所以我想先看看你们是这个怎么看的，然后在后面跟你探讨别的。
就这一点我觉得是不言而喻的，就是说现在数字货币市场就是他们相互影响，这一点其实是已经被证实了因为数字货币市场现在它整个的这个体量大小已经达到了一个主流资金可以参与的市场，所以它也会成为全球这些资产公司还有投资者去配置的一个主流市场之一与大宗商品啊、黄金啊这些并列。那它其实所属的类别已经不是一个小众圈子了。那它既然成为一个主流市场，那就是宏观经济的这个紧缩跟放宽就会直接影响它。那我觉得如果说经济进入紧缩，美股开始就是有回调或走低或者进入衰退周期，那数字货币市场就是在资金层面上肯定是会受到牵连。但是呢，它本身是就是两个维度的事情嘛，就第一个是资金层面的事情，第二个是就是这个市场它本身的发展是什么样的。那关于这点呢，其实就是补充到刚才讲的这点，就是我们为什么觉得市场会进入一个长周期的牛市，那也是参考的就是那个Gartner Hype Cycle，就是那个技术成熟度曲线，就是一个科技的成熟它会经历五个时期嘛，从萌芽期到过热期，然后过热期之后跌下来的低谷期，然后复苏期到成熟期，成为一个成熟的技术。那我觉得区块链目前已经到达了这个就312，其实整个312和18年19年的整个熊市都算这个行业的低谷，那现在是到了第四个时期，就是从复苏期。那复苏期之后呢，就是真正的去把这项技术开始有更多的应用，从实际的产品去出发。那这点呢，其实如果把区块链行业当成互联网3.0的浪潮的话，是可以对标到互联网2.0，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讲的互联网浪潮，其实也是经历了同样的周期，在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然后那之前大家都是有用户有创意，但是没有经济模式的。然后从2011年就开始的那轮泡沫破裂之后，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整个互联网应该算是走了20年的牛市吧，就除了2008年那场因为金融危机。那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它是就它内生的整个生态去真正的去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然后在伴随着技术的高速发展。对，
我理解你的意思了，就是从你的角度你会认为说它这个虽然就是会有一些阶段性的调整，但是因为总体而言就是在从科技生产力的这个维度来讲就是你会认为说 总体的资金量在不断的进入，就是整个市场市值在变大，整体市值在变大，对于区块链或者说是虚拟货币行业，所以哪怕是经历较大的这种经济危机，但是就是经济危机之后，就是慢慢会有更多的这个体量的资金进入这个行业，所以总体而讲，它这个可能在长期，看来就是一个小坑，我能这么理解吗？
对，就是你放到周线、年线来看，它可能就是一根针，对，它不会有长期的在底部的这个阶段。
很有意思啊。那这个就其实涉及到我想了解你对宏观经济的这个看法，因为事实上，就是我先讲一点我的就是背景的一些看法，然后我想跟你探讨一下，就是关于你认为我们现在处于宏观经济的什么周期的这个问题。因为实际上2008年的时候，它的问题其实很大都是在于，就是很当时的问题其实并没有被解决。就是当时，这些大银行非常有钱，然后，但是它就是过于，就是过嗨嘛，然后就有次贷的危机，然后泡沫就破裂了。但是那个时候核心的一个问题还是贫富差距的悬殊，然后它通过放水来解决了。它放水了之后，就是并没有让这个贫富差距这个问题被解决，反而其实是把90和10的贫富差距变成了99和1。对吧？所以后面才会有更多这些一系列的一些指标，你能看得出来，就是实际上，因为你放水，你一定就是进入的是这个系统里面的一些就是高生产力的这种地方，那可能就科技公司什么，然后就其实都是巨头是越来就这个财富的流转是越来越迅速的积累到了这些少数人的手里，那所以到2020年，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全球。其实是在右转的，就是民粹主义的兴起是非常严重的。怎么说呢？就比如说，你看美国和中国的矛盾，就是中国人在美国，还有包括亚裔吧，在那边，他核心的矛盾冲突其实还是经济冲突。他认为亚洲人抢了他的工作，然后认为他对于就是如果这些人不在的话，那可能就会有更好的工资，然后就是更多人能够有就业等等等等。就是其实是经济矛盾带来的种族矛盾，那只是一个例子。那你在欧洲也一样，你会看到它有很多伊斯兰的和那些的冲突等等。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其实整个就是在我看来，其实这个世界并不是非常的，就是这个经济状况并不是非常理想，它可能会有一个大的，调整吧，就我说的调整，可能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调整。我觉得可能是会有非常大的危机存的可能性的，所以我不知道你对于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
这块我其实非常同意啊，因为经济都是存在周期的嘛，然后这一轮就。我就从其中一个小点来讲吧，就是这轮疫情它本身导致了这个整个生产力的大幅的下降，包括一些地区短时间的生产力的停滞，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资本市场来讲，因为放水的原因，它其实走的是一个非常牛逼的牛市，所以它这个本身是存在中间的这样的一个漏洞，那这个漏洞是通过印钱来解决的。那这个印钱其实核心，我觉得就是债务嘛。那现在的印出来的债务，在未来是总是有一个时间点会进行集中爆发，并且进行偿还的。所以我很同意你的观点，就是经济在至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处于比较高的不确定性的这个周期，然后一旦说外部经济受到影响，那数字货币行业它肯定是直接进行正相关的，所以这块我是很同意的。
对，然后其次就是本身就是国与国之间地缘政治的冲突，就当然我之前是跟你合伙人聊过这个问题，有个默克曾经聊过，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自己就是内部沟通过，就是 当然，就扯得稍微有点远了，而且我觉得这个内容也比较敏感。但是你觉得这个战争的可能性有多大？
这块我个人觉得，就是局部战争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就是整体就是像一战、二战这样的是没有的。这个其实在我其实在很多这个理论就是。人类简史这本书里面，他有讲嘛？我觉得就是抑制战争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就是核武器的全世界的使用化，所以，就大规模的这个世界性战争是因为这个的存在，所以导致大家互相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囚徒的博弈，所以，就是我觉得局部战争因为经济，因为经济和这个大国交替的竞争引起的局部战争，包括政治的和实体的战争，一定是会有的。但是，这种全面化的战争，我认为是不会再有的，已经是人类已经解决的一个问题了。
确实就是世界级的热战，我觉得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但是就是同时，就像你刚刚说的嘛，你说的对对，当时我也看了，然后我也当时也意识
哈哈。
到，就是可能就很难再有，那么就是要信息战、冷战或者是局部战争、局部热战，甚至热战它都不一定是说用真的非常厉害的武器，像比如中印边境的一些，它其实就是一些小规模的武力冲突。但是，可能从我的角度会有，当然这一点我和我同事有非常不一样的看法，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这个只是拿出来说讨论一下。但就是我确实是感觉，就是当你放了很多水，然后你整个经济，已经到了这个地方位置的时候，其实你很难，有一些很简单的方式能够让这些值，所有的值回到正常的原点，除非你用暴力。你让国家进入战时经济的话，就会很不一样。当然，就是这个，就是你也有一种戏码，是像有些人说的是，叫什么，就是软着陆嘛，就是慢慢的，未来的10年，一边让它慢牛，然后另外一边通过一些方式去让它缓缓的着陆。这个可能我感觉是听起来像是你们感觉的戏码。
对，我觉得都有可能吧，这两种都是有可能的。外部经济这一块，我们无法做出一个预测，但是，我们只能说，就是说，都做好应对手段吧，哈。
对，所以就是，这个就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管理周期就是其实还包括一个基金它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市场的波动，我觉得其实从它管理仓位的角度就能看出来。比如说，其实我们是把比特币当做贝塔的，所以实际上，很多时候都是不会去，因为其实你知道择时是非常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对。所以很多人都做不好，然后可能就反而干脆就直接用期权这种方式来对冲，可能也比较理想。相对我指的是对于贝塔的对冲，但是我在想的是从你们的角度，因为你们的观点是说基于是比较长，会有一个比较长的牛市嘛？那你们在一级市场上面的这种投资，就是会去选择这种比较有强的市场和产品，就是 product market fit 市场和产品适应的这种项目呢，还是说，会去选择一些可能特别早期，但是你已经看到一些需求，但是你愿意跟他可能要等一两年的这种。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可以非常非常深入聊的话题，因为 timing 的选择，其实是很难去把握的。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的周期中，那我们能做的事情，我觉得是有两个吧。第一个呢就是仓位管理，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投资策略。那先说到仓位管理这块，仓位管理的话，我们目前是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二级基金嘛，所以我们二级，就除了一些大币种的匹配，我们大部分的资金都是在挖矿， 所以我们的就是真正的风险仓位主要是在一级市场这块。然后呢，一级市场就我们目前的策略就是您刚才讲了有三种嘛，其实你刚才讲了两种，但是我们其实是有三种，我们都会比较看重。那第一种呢是，就是目前有 product market fit， 那这种其实是最好的，就是它能够解决现在的问题，然后它也能够受到市场的这个关注。那比如说现在市场已知的这个永续合约这块，它能够直接去满足市场，而且就是也受到大家的认可。那但这种项目它基本上都会伴随着一个较高的估值，因为市场已经对它有认可了嘛。这种项目是我们第一个最看重的项目，而且我觉得它也是在市场上是属于第一优先级的项目。那第二种呢，就是你觉得未来会发生，但是就现在市场还没有什么人认可的。举个例子，就像现在的隐私，其实它在整个数字货币到现在，其实隐私这个赛道从来是没有热过的嘛。但是我们觉得这个领域未来是会有后起之秀和整个板块的这个资金涌入的，所以第二块这个部分我们也是会投的。那第三个部分，作为因为我们的基金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面向市场的一个基金，所以呢资金效率对我们来说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有一些项目呢，它可能它用的是一些微创新，就比如说它在原有的基础上去做了一些模式的调整，然后它有一些链之间的迁移，比如说币安链上面去照搬了整个 Uniswap 上面的生态。那这种呢，它其实创新非常少，但是它在市场和这个模式层面比较好，并且可能存在着一个这个比较高的资金效率。那这种项目我们也是会投的，而且这种项目因为我们是一个以增长为驱动的这个加密货币基金，所以我们本身也能够在市场层面去帮助这些项目去获取更强的这个市场话语权。所以就回到刚才讲的第二个点，就是在基金的投资策略上面，我们第一个我们投的项目呢主要是这三种项目。那关于什么时候积极投，什么时候不投这块其实我们内部有过一个很长周期的讨论。因为大家都在说，因为2017年、2018年其实我们经历过嘛，就是说你投的一级市场因为有周期锁仓的这个原因，最后基本都烂在手里了，然后都归零了。很多机构也是你看2017年、2018年的机构到现在其实经历了一轮大洗牌，也很多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我们目前我们观察到一级市场跟二级市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个市场是有套利空间的。那其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今年1月份到4月份，二级市场的整体估值大概增长了4到5倍吧。那这个是你是可以从 FTX 的这个MID SHIT 这些指数基金你是可以看出来的。 SHIT 是从1000多涨到了现在8000多，就是山寨币的指数。那但一级市场其实去年年底的整体估值其实也就是2-3千万美金，小一点的1000多万美金。那现在其实市场上的大部分项目也是在就不是非常好的项目，就或者说体量不是特别大的项目，都还是在5000万美金之内的。它其实整体的市值增长是只有1倍的。那其实一二级市场是存在这个套利空间的。就说我们认为当比特币整个市场开始大跌，比特币回调到可能3万美金以下，一级市场才会存在整体性开始亏损的这个情况出现。所以我们在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进入熊市或者说进入回调周期的这个大框架下，那第一种策略就是你去判断什么时候会出现拐点，但是你一旦判断错误，你就会失去一大波的涨幅。那我们选取的策略呢，就是说我们依然是谨慎的去选择标的，但是在投资上面我们是一直持续在投。那直到市场出现明显的拐点，我们再放慢这个投资速率。它核心的逻辑还是这个套利空间是可以给一级市场足够的这个安全垫，来去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去做出调整和改变的。
你刚刚说的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就是关于这个市值和估值啊这些的问题。然后其实还有就是市场，就是还有一个很核心的点是市场的资金容量。那其实我也意识到，就是在这一轮里面，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基金，它的体量已经进入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行列吧，所以实际上他们如果就是想要去择时逃顶，然后比如说全部 cash out，就像18年底那样子，然后可能有些基金它就是把比特币全卖了，然后等着就是再抄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对于一些非常大的基金，它根本做不到这样子，就是你不可能要求 Paradigm 去把他手上的所有比特币都卖了，那这个就是他自己，一个是他自己会受很多伤，然后其次，就是他可能本来长期的，他本来就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这个叫什么 vehicle，就是投资的这个壳嘛，所以其实对他来讲也无所谓。所以我刚刚说为什么说到这一点呢？是因为就是当这些机构它非常大的就是体量，然后都还不动，就是他们有一些长持仓位是不动的这种情况，那可能有一些的波动，它在熊市也不会。就是真的像之前那样跌回99%的这种情况，但是就是像刚刚说的，就是有一些稍微差一点的就不好说了。
对，但就是我最近也是在跟另外一个基金的合伙人就是聊到嘛，就是说，其实市场去对某一个东西进行证伪，它是需要一个修正窗口期的。那比如说像之前的 STO 是后面是被，就是说目前短暂来看它是被证伪了，但是 STO 的整个市场的这个窗口期依然存在了大概半年之久。那这个在传统领域就有一个非常可以对标的例子，就是充电宝嘛。其实大家当时充电宝这个概念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认为 OK，未来手机的这个就是电池，它是可以满足你可能一周只用充一次电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充电宝可能被大家当时很多基金都认为是一个伪需求，但是当时我忘了是充电宝的，就是整个赛道的布局非常积极的一家基金，然后他的创始人他又讲到一句话，就是说，就是我们非常明确，在充电宝在未来可能以10年的周期来讲，它一定是一个不 work 的一个 business。但是即使到达就是说未来充电宝真的要被淘汰的这些充电宝公司，它因为掌握了这个市场的这种不管是流量还是用户数据还是这个 position，它去转型到它下一个领域，依然有很好的这个机会。那对于就是不那么 work 的这些项目，其实就是我们只能做到说，我们挑项目的时候，我们挑这个市场上最我们觉得最 work 的项目。但是它如果不 work 的，其实这些 token 它不会像股权一样是就是完全流不通，就是你的前面的一些解锁，它依然可能会伴随市场整个对它的验证的周期。其实那个时候你再去把它卖出这个仓位，然后去换到更新的仓位，或者说这些项目它从老项目变到就新赛道项目，它去做赛道迁移，我觉得这块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就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就是很去主观的去否定某个东西它一定做不起来因为其实就为什么错过那么多百倍币，为什么能跟合伙人就是最后创立这家最开始创立这家公司，其实都是因为这个行业迭代速度太快，最终是预就是没有预测到，也没有能力去预测到未来，所以只能去动态的去调整自己的策略，然后去就是跟着市场走吧，哈，对。
咱俩说的其实不是一个东西，就是我理解你说的意思嘛，就是说其实就像有一些可能在上一个周期已经大家都能看出来是可能不一定能够成的，但是他们因为市值非常大，就是前20的这种，那他可能在一两个周期他都不会掉出去，对吧？你这种是肯定也有的， 然后甚至于就是像一些比较垃圾一点的或者是差一点的这种项目，那它可能也就像你说的，可能不会死。但是我刚刚想表达的是说，就是比如在这种现在随着更多钱进来，就是有一些比如说主流的 LP，它会进入这些大一点体量的这些基金嘛，然后它这些基金就会在市场里面投一些比较主流的项目。那实际上就是，我只想讲的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说周期切换的这个点。就是我的意思，就算是到了比较差的时候，其实你也很难指望说这种非常大体量的基金，不管是像Polychain 啊、Paradigm 啊、Pantera 啊，俗称三 P 的这三家就是大基金，去把自己手上的所有的变现，然后回头再买回来，这就不太可能。就是所
对，
以就是有很多这种比较大体量，他可能干脆就拿着，然后因为你去买。期权其实也没有这种小币的期权嘛，就是其
对，
实你也比较难对冲，除非你去做 perp 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市场成熟的一个标志，你就能看到就是类似像高瓴或者是红杉，它在他们的二级市场可能在经历了一两个小周期，它还是会一直拿着某一个股票，比如高瓴拿着腾讯啊这样子的这种，所以我觉得可能会越来越多的看到这样子的例子。
对对，包括我最近看到一个数据，就是，它有定义，就是 trader 跟 holder 这两个群体，trader 就指的是6个月之内这个钱包的余额是发生过变动的，holder 就是6个月之内，就没有发生变动的。然后其实今年就即使到现在，整个在18年的这轮熊市到来之前的拐点之前，这个 holder 的地址是有出现过急剧下降的。然后trader 开始变多，然后熊市就是市场开始出现拐点，但一直到现在，整个市场的这个holder 还是一直处于这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对，我觉得可能很多就是因为这种大资金的这些长期策略吧。
是的，所以其实确实，择时是蛮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所以尤其是当你体量到了一个转折点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这种大基金，他会选择一些，他可能不一定是100%认同，这个项目的一些路线图或者是做法，但是他会认为这个是就所谓的 here to stay 的，就是会留下来的。那他可能就直接把他的资金布局，就是区分化到分散投资到这些里面，然后剩下的可能就是有一部分肯定是就是相对来讲更加的高 alpha 的，但是就是像比特币和一些大体量的这种，其实相对来讲，我觉得是在这个周期里面，我感觉会变化的会少一些，就是我指的是从最
对。
高点到最低点的这个步，就所以，我刚刚说90%指的是这个，
明白，明白，对，这个非常同意。
对，那你因为刚刚也说了这个，你是认为有长牛的吧？那我相信你可能未来的6到12个月，甚至几年吧，你可能会有一些大胆的猜想，要不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OK，大胆的猜想就是，其实我跟非常多，包括咱们俩就有过非常多的交流。其实就是我非常我觉得在这个行业就是做，不管是做什么任何领域，你可以本身非常有成就感的一点就是说，你是可以看到这个行业它的这个创新是有非常高频的一些革命式创新的，就是说，简单来说，就是这个行业出现了一些别的所有的行业都从来不曾有过的东西。那尤其是在就是 DeFi，就从2020年开始爆发。那其实包括像 AMM DEX，这种机制是过去的传统金融从来没有过的。那 Yield Farming，我的理解啊，它就是一种 DAO 的这种筹码分配形式，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要开一家银行，但是我没有人知道我，那 我就会将我银行的股票去发给首先愿意去支持我资金的这些用户的手里面。那未来如果银行成长起来了，这些人就是我的首批参与者或者投资人，或者说是受益者，那这是 yield farming。 那第三个呢，就是算法稳定币。像之前稳定币其实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是通过一个就是叫算法央行，或者说就是程序去进行动态调整的这种。虽然算法稳定币到目前还没有被证实是一个就是能够 work 的一个 idea， 就目前还没有长期稳定的，但是它本身带来的这些就是尝试和市场上的这些项目，我觉得它本身是非常非常令人激动的。然后别的呢，就是也有最近有讨论到的，就是permissionless 的这个永续合约。因为在传统的金融市场的这个合约包括期权合约，你都是需要有这个大量的就是仓位或筹码在手上，你才能够去形成这个。但是其实尤其对于很多这种 token， 其实真正持有的筹码的不是交易所，不是做市商，它是市场上的这些用户。那这些 permissionless 的永续合约，他们是希望用户来去提供这个资金池，然后来去形成最早的这个流动性。那这些其实通过传统的交易所中心化的形式是完全无法实现的。那我刚才就讲到的这四个，我觉得都是就是这就过去的一两年吧，就真正让我就是算是非常兴奋的一些东西吧。那我个人认为，就是因为 DeFi 的它本身的这个特殊性，它是完全去中心化的，完全基于代码运行的，然后它的治理模式也是基于道的，而且它存在多市场的直接的，就是无监管的这个 integrate， 所以它能够以后出现的可组合性的这种创新，无论是从模式层面还是从技术层面都会有非常多的这种革命式创新。那这个是我的第一个猜想，就是我觉得未来会有非常非常多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些东西会发生在这个行业。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一个行业驱动一个行业，它最底层的还是人才。其实你看到在互联网行业互联网的发展的这个过程中，有非常多从金融行业去转到互联网行业的。比如说像贝索斯是1994年他从他之前的基金公司 Desco 离职，然后去创立了亚马逊。那我觉得在这个区块链行业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有非常多的这种互联网的领军人物在加入这个市场。而且像包括像尤其是今年去年到今年，像马斯克这样的行业大咖是开始关注，开始去为这个行业去发声，去做贡献。那未来我觉得就是一定可以预见的，就是会有真正的互联网大佬开始投身于币圈，去原生的去做币圈的这个项目，而不是简单的去把接入一个比特币支付，或者说这些。所以人才的这个快速流入肯定是一定会发生的。然后呢，第三个就是再扯远一点，就是说就未来我觉得真正的这个区块链，或者说数字货币，或者说 Web3.0 的这个发展，它未来可能会和我们就我怎么定义这个 Web3 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点对点的数据资金都掌控于个人的，然后去中心化去信任化的一个网络。那这个网络它以后可能是会跟我们的现实的这个经济我们就简单先从金融世界会是一个平行的世界。那就是未来这个世界可以去实现无国界的这样的金融和应用的流通。那现在其实我每天在聊就是这些项目，就有点感觉就一个不恰当的比，就感觉像一个未来世界的这些房子呀，然后街道啊，就感觉在慢慢搭建起来的这种感觉。所以我是真正相信 比如说10年、20年的发展，这个 DeFi 啊，或者说整个Web 3.0的这个世界，它是会被大规模的主流玩家使用的啊，那这个可能比例占到比如说互联网的30%到50%的人就都是同时去使用中心化互联网和去中心化互联网这两个世界的这个产品，而且他们是互相融通且并行存在的，对，大概就是这三个猜想吧。
都非常有意思，我觉得我曾经在当时看头号玩家的时候，我会觉得元宇宙这事情，那会儿我还没有意识到就是元宇宙这个概念，我当时就觉得是虚拟世界，然后现在我觉得元宇宙其实就可能真的是近在咫尺，就是很多人现在看到的就是比如说不管是 Decentraland 啊 Sandbox 啊还是什么 Crypto Voxels 啊，这些他们觉得可能还算比较早期嘛，包括 Axie 这些，但是其实我最近意识到一个点，就是其实推特才是我觉得算是一个非常早期的元宇宙，因为你看有那么多的匿名的玩家在里面，而且他们就经营了一个完全的个人的形象，然后别人也愿意，比如说 Dejan Spartan， 他当然虽然现在消失了哈，但是就是其实大部分人是不知道他是谁的，知道他的人就是会知道他的性格什么的跟他这个非常不一样，但是就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其实你看在推特上面，哪怕其实别人可以甚至于说追踪到他的一些蛛丝马迹，但是其实都已经可以这样做了，那我觉得其实真正意义上元宇宙可能也不远了。
对对，可能未来就甚至大家的身份不是名字，比如说你不叫 Mabel， 我也不叫 Alan， 我们都是就是其实区块链世界都是通过地址去定位某一个人物形象吧，对，就是某个地址。对，所以我觉得未来
甚至感觉。我甚至感觉未来可能会是一个更加自给自足，就其实就是可能我觉得 Ready Player One 它的那个世界的设定肯定是相对悲观的设定，但是如果就是抛开那些什么就是比如说环境特别糟糕啊，然后战争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之外，你可能会意识到就是人在自己的空间越来越自给自足，可能就是这个疫情就是一个开端，就是大家发现原来在家可以做这么多事情，然后后面如果 VR AR 成熟，你就会发现真的很多体感上的东西你也可以就直接当然这个就是就可以直接就是通过那些来获得，当然这个变成了一个很哲学的话题啊，因为就其实涉及到就是对吧，人对，人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就是甚至于会有些到下一代的人可能他们的整个作为一个人类的生活体验就可能也很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
对对对，然后扯一个更远的话题，就是我之前跟另外一个人交流，就是讲到未来的这个人工世界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世界，那它应该用到什么货币呢？是用到美元还是用到人民币还是用到什么黄金？那其实以一个人工智能，它其实最能相信的东西就是数学，那以数学为基础制造出来的比特币和数字货币可能才是真正的那种就未来世界的这种主流货币吧，但这个只是一个未来的猜想。
那今天我们也已经聊了一个多小时了，那咱们今天要不就先这样，也特别特别特别感谢你今天来聊这个，然后咱们可以就是有机会再请你合伙人再一块聊一起。
好，也非常感谢今天晚上也非常开心跟你跟美国一起这些播客，那我们今天就这样。
好的，谢谢，我最后在周日的11:50总算是把这个星期的这个做完了。谢谢谢谢。
OK， 谢谢，那拜拜。